在我们的新约的和合本圣经应该是新约的第84面，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第17至到26节。17节，有一天耶稣教训人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，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，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医治病人。18节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毯子，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，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，就上了屋顶，从簾间把他连褥子坠下，在坠到当中，正在耶稣面前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毯子说：你的罪赦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：这说前妄话的人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22节，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说：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就对毯子说：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，归荣耀与神。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与神，并且满心惧怕，说：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。我们恭敬的时间是交给吴牧师。
十多年前看过一部迪士尼的电影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这套叫做《Lion King》狮子王。里面有一个主角就是叫做 Simba 这只年幼的狮子，将来准备要承接他爸爸作为动物王国的新任的国王。他有一个叔叔就相当妒忌他，而且是很狡猾，叫做 Scar， 就带领这只年幼的狮子 Simba 去玩。后来去到一个大峡谷，里面相当危险，而且这个狡猾的叔叔呢 Scar 就串同了一大群的野兽，慢马奔腾一样在这个大峡谷那里冲过去。 Simba 的爸爸Mufasa 就是因为要拯救他的仔，所以是冒险将他的仔 Simba 带到安全的地方。但是当自己要想去逃出生天的时候，在这个大峡谷那里的墙一路爬上去，怎知上到大峡谷那个墙边的时候Scar 就在墙边那里将 Simba 将他推落这个山崖那里，结果 Mufasa 是被野兽踏死。而这个狡猾的 Scar 欺骗了 Simba， 让他以为是他累死了他的爸爸，而且给他一个忠告，说既然没人知道，我不说你不说，没人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，你就要离开，远远的逃走，并且永远不要再回来这个动物王国。先凡听到他的叔叔这个劝告，就离开了动物王国，在外漂流，同一班无所事事的动物，是中人，是游山玩水。就是因为他童年的罪疚，所以他永远不想再回到自己的动物王国。而这个动物王国在他这个狡猾又恶又懒的叔叔家统治之下呢，一落千丈。过了很多年之后，这个小狮子 Simba 已经长大成人了。有一天当他外边游玩的时候，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同伴，竟然和另一只狮子打架，而另外一只狮子呢后来 发觉原来就在童年时候从小玩泥沙玩到大，亦都是他当时的可以说是、女朋友 Nala。 当 Nala 原来认得、Simba 之后，就劝 Simba 回去动物王国啦，因为我们的动物王国在这个 Scar 的统治之下呢，乱晒大龙，荒凉一片，不够食水和食物。但是因为 Simba 想起他过去累死了他的阿爸，所以到如今仍然罪疚存在心中，他就拒绝了 Nala 这个提议，拒绝回国，两个人就分手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在这个动物王国里面有一个的谋士，年老的又有智慧的蝎的猴子，这只猴子用聪明的方法让 Simba 以为他的爸爸穆法萨仍然在世，所以引导了 Simba 回到他的动物王国那里。当他一回来的时候，动物王国当时的领袖就是他的叔叔 Scar 就出来要跟他搏斗，将他赶走。在搏斗当中， Scar 将 Simba 推到山崖的旁边，很艰细细声在他面前跟 Simba 说，以前我就是这样将你的爸爸推落山崖，现在你将要跟你的爸爸同一命运。Simba 立刻反弹，用强劲的方式去再一次跟 Scar 来到搏斗，并且强迫这个 Scar 在所有的动物面前将真相讲出。后来 Scar 在搏斗当中打输了，当他离开的时候被他自己的同党杀死，所以这只 Simba 这只狮子王如今无罪一身轻，勇敢地成为动物王国的国王，并且同他的皇后 Nala 生了一个仔，所以以后就过着一个快乐的生活。这个是迪士尼的一个故事，但是在现实的社会里面，很多人都是背着罪疚。两年前，香港有名的牧师苏永智牧师曾经来到新泽西州，在我们附近的若歌教会主持过一个的布道会。在当晚的布道会当中，苏永智牧师讲到他的家庭是一个破碎的家庭，尤其在共产党接手统治中国之后，因为他的爸爸曾经是国民党一个的、军人，所以在50年代的初期就设办法是逃离出、中国大陆。所以首先他就因为一家有四个儿女，不能够一家人一起一起的逃走，所以只有带着他的大仔和大女首先逃到香港，然后留下他的妻子照顾细仔和细女，希望当风声没那么紧张的时候，可以偷偷地将妻子、细仔、细女一同引渡到香港一家团聚。但落到香港之后没多久，情况大变，家庭被批斗。苏永智牧师曾经这样分享过话，他的家族被批斗到的地步，后来他的妈妈因此而离世。很多年之后，这两兄弟他们再看回他爸爸的遗作，其中有一篇的作品就叫做《我妻尹芳之死》。他们看过之后，心里面相当的难过和激动，因为爸爸从来没有在子女的面前提及妈妈，尤其是当这个大女在香港无知，有时唱歌 讲到话人家有母，我无母。呢个爸爸听见之后，一巴冚落去。点解话人家有母亲，我冇母亲啊？子女完全唔明白爸爸嗰个心情。后来佢哋从爸爸嘅作品里边，先至睇到当年父亲内心嗰个挣扎、痛苦与内疚。佢爸爸系咁样写嘅话。这个是1951年12月下旬，我接到襟弟卢松从广州的来信，报告尹芳死亡的噩耗。他说尹芳在12月13日晚上在楼上睡房吊颈自杀身亡的。自从尹芳死之后，我感到人生最大的悲哀就好像孟子所说的鳏寡孤独，天下之贫民而无告者。仲要说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中年丧偶。我正过了中年，而不幸的事情又临到我身上。此后究竟我应该是逐娶呢，还是孤寡呢？尹芳留下四个儿女，最大的不过是七岁，一教一养，要达到他们能够自立，最低限度还有十多年又长的时间。我要使尹芳能够瞑目于九泉之下，所以我要肩负着父母的职责，宁可忍受痛苦，忍受孤戚凄清。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，我已经作下决定了。现在经过了16年长久的时间，大女泳儿已经在伊丽莎白医院妇产科毕业，承继母亲的遗志。二子泳睿也都已经攻读香港大学二年级的课程。三子泳志总算亦都已经在黄隐中学四年级，明年暑假应该可以毕业，所以已经算是完成了大学中学的课程阶段。不过最可惜的就是四女泳子仍然是被困在大陆，未能够同我们一家团聚。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，尹芳代我死，承担了我的罪孽。我虽然已经年老了，过着孤清寂寞的日子，亦都很难补偿我的过失。尹芳已经死了16年，每年在12月的下旬，尤其在农历11月23日，当我生辰的时候，午夜那个时候，我每每都想念到尹芳。尹芳，你安息吧。我有生命的一日，我总不会忘记你的位置，使你瞑目。16年了，他都不能够如是饶恕自己，一直是内疚自责。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事内疚自责呢？葛培理牧师也曾经讲过话，当他年轻的时候，因为事奉的忙碌，太太生仔的时候不能够陪伴在身边。神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在诗篇里面流露出他很多的懊悔，就是他的奸淫和谋杀罪。罪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从诗篇32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一些的心路历程。诗篇32篇里面，我们留意到 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。刚刚上一季我们楼上的主学研究大卫的生平，他一生最大的污点是抢了人的妻子，后来也都谋杀这位军人的丈夫。一年的时间，大卫想将他所犯的罪遮掩，但是心里面背负着很多的秘密，罪疚在心里面使他终日不安。罪疚使大卫，亦都使你我终日不安。有一个在英国有名的编剧家叫做 Noel Coward， 曾经做了一个恶作剧，就是他写了十封的不记名同样的信寄给英国伦敦十个有名的人物，这样说：我们已经知道你所做的事，如果你不想被揭发的话，就立刻离开了。结果在半年之内，所有这十位收到信的人全部逃离伦敦。当然这是一个恶作剧，但是从当中我们看见罪疚使我们内心不安。另外罪疚亦都破坏人际关系，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很敏感，很容易受伤害。我们会做出任何的事，不想被人发现，被人知道。在多年前读者文集有一篇文章讲到，有两个妇女，当他们其中一个探望另一个妇人，他揸车揸了20里的路，当他们探访完毕准备回家的时候，揸车那个妇人就觉得，咦，我的锁匙原来还留在我的车里面，而车门也都锁了，所以非常不好意思这样，于是打电话给他的先生，而他的先生又勉为其难这样答应揸20里的车程，用自己锁匙为太太来开车门。留意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今天那么方便有手机随身带备。当这两个妇人在车的旁边继续倾谈等候的时候，揸车的妇女发现，咦，原来后门是没有锁的。那这两个妇人倾谈究竟他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那这个妇人就说，一个豪爽的妇女是不会婆婆妈妈的，做事要做到底，所以她打开车门，车门锁住，砰，大力将车门关闭。当我们内疚的时候，我们会否对人无理取闹？会否对其他的人是不耐烦，伤害人际关系？另外罪疚亦都会伤害我们的身体，在医学上已经证明罪疚与疾病是有关的。很多人的罪疚使到自己有高血压、肠胃炎、头痛，而间接导致心脏病或者是脑中风。所以诗篇32篇大卫讲到，因为他的罪疚而引致到骨头枯干，精力耗尽。同样在新约路加福音第5章，我们看见一个患病的人，但是耶稣说这个人的病和他的罪疚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的细节内容。罪得赦免首先是因为这个瘫子和朋友们他们有信心，罪得赦免亦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， 而罪得赦免之后，这个瘫子以及众人将荣耀归于神。十七节到二十节第一句讲到话，罪得赦免是因为瘫子与朋友们他们有信心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，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大并耶路撒冷来的，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医治病人。有人用褥子抬了一个瘫子，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，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，就上了房顶，从瓦间把他连褥子除到当中，正在耶稣面前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。正如好像我们美德教会月月堂东南西北四区联合大型家庭聚会一样，耶稣当日就在以色列东南西北，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大并耶路撒冷，都有很多人来到这个家庭里面聚会。有些人单纯来听到，亦有些人是故意挑的，要找耶稣把病痛脚而来的。正在讲到聚会之中，突然之间他们的聚会被打断了。四个朋友带着一个瘫子来，可能因为他们要四个人抬轿，所以路程遥远，迟到了。既然迟到，所有的人已经塞满房间，不得其门而入。但他们没有灰心，没有放弃，没有离开。于是圣经就说，他们拆穿了房顶，将这个瘫子从中间垂下来。我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这些房间这么水皮呢？可以随便开一个窿，因为当时典型巴勒斯坦的房子就是平顶的，人是可以从房的外边石溪那里行楼梯级上到房顶，而房顶通常只是用树枝编成那些好像我们现在睡的那些席一样，不过用是木梁一条一条去支撑着，其中铺上去的是一些的黏土，是用石轮压过的，可以在上边是防太阳防雨，但是要拆的时候并非很困难。这四个朋友来，不单止为自己来聚会，更主要的目的就是带他们的朋友，亦是一个瘫子去见耶稣。他们怎么来呢？马福音同一段时的记载说，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人抬来的。不容易啊，抬他们来，他们四个都是人下人，意思就是四个膊头好像抬轿一样，将这个瘫子抬来见耶稣，好像服侍一个大人物一样，用他的膊头承担瘫子的重担。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当我们做关怀事工的时候，当我们去外国短宣的时候，任何团队的侍奉，我们都需要同心。不同心的话，四个人之中有一个说，哎呀太重了，我卸膊了，这个瘫子可能就碌了下来了。我们要承担别人的重担，所以团队服侍必须要有默契，有沟通，要挨义气。四个人加上这个瘫子，五个人共同的信心，然后使这个罪人得赦免，病人得医治。继续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讲到 这个罪人得赦免是因为耶稣不单止有医病的能力，同样有赦罪的权柄。二十节，耶稣就对瘫子说：你的罪赦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话：这说赐望的话，是谁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说：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就对瘫子说：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假如你不舒服有病去看医生，医生说不同你量血压量脉搏，不同你把脉，没同你照下耳仔照下喉咙，摸下你的肚，听下你的心跳，即是说你的罪赦了，不要发怒了，不要将这些事记挂在心，平平安安回家了，没有药方，没有 X 光，你会觉得这个医生做什么？我来看医生，你说我罪得赦免？这个瘫子他根据圣经是因为他是犯罪，因为道德上的疾病而得到这个瘫痪症。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病都是因为他的罪，但是很多病人都是因为他的罪而生病的。其中是有犹太人的神学背景，犹太人他们认为所有的病都是因为人犯罪而引起的。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门徒经过的时候看见，就问耶稣说：拉比啊，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犯罪呢，是他父母呢？这个问题就是很典型犹太人的思想。耶稣的回答说：不是他的爸犯罪，亦不是他的妈犯罪，不是他本人犯罪，而是要在他的身上那个疾病显出上帝的荣耀来。当我们患病的时候，当我们患了严重的疾病或者癌症的时候，当我们被炒鱿鱼，没有工作，经济困难，当我们汽车爆胎，当我们儿女反叛的时候，不一定是我们犯罪受神的惩罚。有个基督徒大病一场之后，当他康复能够再次回教会的时候，见到牧师就跟牧师说：好对不起，我过去两年我都没有来教会，所以呢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神惩罚我，结果大病一场，现在我好回了，所以乖乖地再次回到来聚会敬拜神。牧师就去回答：神不是这么小气的，不是因为你没回教会两年就神整蛊你，等你发烧，等你喉咙痛，等你患病。但路加福音第五章这个瘫子，他道德上和肉体上的疾病而受到折磨，根据耶稣的答案是因为罪而来的。同样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在这个不是大池的旁边，有一个人病患了38年，耶稣医好他之后，耶稣就提醒他，警告他说：你已经痊愈了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恐怕你所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而路加福音第五章这个瘫子，他知道自己肉身上的痛苦是跟他道德上的不洁净犯罪而有关的。耶稣就看着这个瘫子说：你的罪赦了。而 耶稣并不是先医治他的疾病，对付他肉体的疼痛，给他一粒止痛药，或者把下脉，给他执两剂中药，或者写一个 prescription 医生的药单给他。耶稣是首先针对他的疾病的根源，就是他的罪。医病不单止是治标，更加要治本。所以从耶稣的角度，他疾病的根本是他的罪。肉身的疼痛疾病只不过是因为罪带来的symptom 病征而已。因此耶稣说，你的罪赦了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这番的说话之后，开始批评耶稣了。他们一直坐着留意听耶稣的讲论，冷眼旁观，从耶稣的教训当中找不到任何的破绽。但现在他们找到耶稣有一个漏洞了，耶稣竟然对那个病人说，你的罪赦了。因此根据他们的神学训练，根据他们的宗教的规条，他们决定了耶稣说了什么欠妄的话。因为除了神之外，谁个能够赦免人的罪呢？只有法官可以定人的罪，同埋法官才可以从轻发落。耶稣你是谁？所以这班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就指定耶稣侵占了上帝那个特权。我们来思想一下，究竟法利赛人所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呢？其实他们所讲的都是有道理的。他们的理由就是，只有神能够赦罪。假如耶稣只不过一个普通的拉比，一个平凡的犹太人师傅，这样法利赛人所讲的是对的。但耶稣怎样回答他们的指控呢？耶稣对这班宗教领袖回答说，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你说哪样容易啊？从人的角度来讲呢，宣布一个人罪得赦免很简单啫，口讲无凭，所以比较容易。叫这个瘫子起来行走很难的。如果你的瘫子不能够起来行走，你所讲的话，你的宣告等于无效，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比较困难。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怎样回答耶稣，大概他们没有回答，因为两个答案都是相当困难的。所以耶稣假设耶稣继续讲下去了，如果我们是当时在场的一个文士或者法利赛人，我们可能会这样回答耶稣说，叫这个人起来行走比较容易，因为只是医治人的身体，赦免人的罪很难，因为只有上帝才可以赦免人的罪。当然这样的答案也不是容易做。耶稣没有等他们回答就说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耶稣用行动来结束他们的批评，对这个人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有赦罪的权柄，又有医病的能力。究竟这个人有什么反应呢？第三，我们看见不单止这个病人，甚至众人都归荣耀与神。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，归荣耀与神。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与神， 并且满心惧怕，说：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。棒子罪得赦免，身体得医治，立刻用行动来荣耀神。咩行动呢？就是拿起他的褥子起来行走。他证明了他的疾病得医治，同时证明了他的罪已得赦免。冇几耐之前，他是要被四个人抬住他来见耶稣的。而家呢，他是抬住他刚才所躺卧那张褥子起来行走。过去他是被罪疚所捆绑的，而家他有力量可以拎起这个罪疚的褥子。过去他没有行动，没有斗志，整日都是躺卧在床上。如今他罪疚全消了，心灵健康了，疾病被医好了，可以起来行走了，将他的包袱可以拎起来了，可以见证神了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是否活在懊悔、自责、罪疚之中呢？为着过去所做的错事，没办法原谅自己，神已经原谅你，但你说我不能够原谅自己。你是否好像辛巴这只狮子王一样，远远的逃避、漂流在外，不敢回家？你是否好像这个罪孽深重的国民党前任的军人一样，觉得得罪了、亏欠了自己的妻子？你是否好像还是好像大卫一样，当他和拔士巴奸淫并且谋杀他丈夫之后，圣经讲到大卫与拔士巴所生的仔七日之后死了？起初大卫的确耿耿于怀，但后来他接受了神的管教，也接受了神的赦免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讲到说，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，无罪一身轻。神赦免了他，大卫亦赦免了自己。之后神再次给他一个另一个儿子，名叫所罗门，但是先知为他再起一个名。十二章二十四节讲到说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，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藉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三千年前神怎样用恩典怜悯对待大卫，今天亦如何对待你与我？两千年前耶稣怎样叫这个患病的瘫子罪得赦免，无罪一身轻，起来行走？今天耶稣同样向有信心的人，到主施恩宝座的面前的人，同样要宣告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节：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，使你的罪、使你的罪疚得赦免呢？请我们祈祷。施恩的主，我们到你面前，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。你如何赦免我们，也帮助我们有信心接受 你的赦免。祷告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神，当我们蒙神的恩典，有信心接受祂的赦免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起来归荣耀给神，不再犯罪，活得更快乐。
活得快乐，原因就是这样，耶稣已将我壮大罪恶，耶稣已将我重担除下，赐我赦免罪恶重担担压上，耶稣除去我重担赐我平安，我真快乐原因就是这样，耶稣已将我重担除下。
我们起身唱下先可以快乐一点，我们再来一次。 OK， 来。
我真快乐原因就是这样，耶稣已将我重担除开，我今个唱天天都歌唱，耶稣已将我重担除开，赐我赦免罪恶重担担压上，耶稣除去我重担使我平安，我真快乐原因就是这样，耶稣已将我重担除开。
请坐。
可以吗？假如我哋感到系。预备了赦罪的途径，每一次当我们领受圣餐，都是神向我们再一次宣告，藉着基督的身体、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罪得赦免，可以罪疚全消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圣餐的教训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：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拿起杯来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今天让我们存着信心到主的面前领受耶稣基督的赦免。在我们当中，如果未信主或者未受洗的朋友，暂时不需要领受，每一位已经信主并受洗的基督徒，欢迎一同领受。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，神应许话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请负责相礼弟兄姊妹到主的餐桌面前。 当我们预备领圣餐的时候，首先让我们一同唱诗歌126首，我曾舍命为你，第一节。请宋子谦弟兄为饼祈祷。
大家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荣耀赞美感谢归于你的圣名，求你在这时候再一次清洁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洁净我们一切的罪过过犯，因为我们纪念到这个饼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，当日为爱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，受鞭伤挂在十字架上边，受父神暂时的离弃，就是为要担当我们的罪业。我们深信，我们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有权赦罪权柄，我们的罪业就得着赦免。求主再一次赐我们带领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，叫我们能够行在主你的爱里面，叫我们能够怎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，叫我们能够再一次称颂是圣灵是你主你的儿女，叫世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重归你的怀。主啊，我们将一切感恩奉献归于你耶稣圣名，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阿们。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全恭敬的心一同领受。Thank you. 唔兴隆弟兄为杯祈祷。
请大家低头祷告。主，我哋好感谢你，因为你自己系独生子，为我哋所犯嘅原罪，能够救赎我哋，将你嘅宝血洗净我哋嘅心，洗净我哋嘅罪，愿到我哋可以能够再次嚟到主你嘅施恩宝座前，能够敬拜你。主，我哋为此向你赞美，向你感谢。主亦都为到你嘅宝血可以再次能到。为我们省察到我们所之前所犯的罪，求主你赦免，亦都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
这杯是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，我们全感谢的心一同领受。圣经宣告说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，已经受死，叫我们罪得赦免，并且我们等候耶稣基督有一天第二次再来，作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当我们收杯圣餐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继续唱诗，我曾舍命为你，最后一节。
奉献是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，我们相信是我们奉献得乐意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请大家起立，我们请叶普生弟兄带领我们的为奉献祷告。
全能伟大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你是公义唯一的真神，感谢你，你将我们每日需要的一切赐给我们。奉献是侍奉的一部分，我们很乐意将我们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的一部分献上给主，求你悦纳，求你使用。祈祷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
Amen。 大家请坐。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携手同心奔天路，要一起这么同心不容易的事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不同，但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，都是虽然我们不同，但是都是同属同一个身子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每月的金句，一起来诵读两次。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这样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。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这样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。
请问有没有第一次聚会的亲朋友？好，欢迎每一位，欢迎大家。我们留意教会的报告事项，在来紧的星期六教会旅行，在周报夹页里面有详情。礼拜六早上十点钟开始，我们会在 Donaldson Park 举行教会的野餐，欢迎弟兄姊妹携带亲友参加。我们与堂弟兄姊妹亦都有一部分的拿手好菜呢，是准备 与教义堂、天意堂是我们一同享用。今天是六月份第一个主日，所以夏季的主学从今天开始，粤语的课程有基要真理班，以及从圣经看如何活得更快乐，欢迎弟兄姊妹来参加。暑期圣经学校7月22到27号，如果有负担侍奉，请同伍师母联络，也开始可以邀请亲朋戚友同小朋友参加。第七点提到青少年八月份是暑期安息月，平日较为丰富，节目将会简化，但仍然有一位的导师会在我们教会里面，请大家留意。继续邀请大家，如果对英国短宣队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向黄全明姊妹或者吴牧师是接洽。最后一个来紧星期五晚上是粤语祷告会，欢迎弟兄姊妹参加。陈坚伯母是在老人中心是跌倒受伤之后，曾经住院几日，非常疼痛，如今已经转到疗养院康复之中，请弟兄姊妹纪念。我们的报告到这里为止，请我们一同起立，请大家赞美主，同唱三一颂。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阿们。默祷之后散会。